亲爱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让这个祈祷让你信息我们送你，要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来向你献上献上赞美，让我们向你献上认罪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以致让我们的心可以来亲近你，让我们的心可以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，你的圣灵可以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心中自由的运行，带领我们送你一同明白进入你自己的话语，是吧？明白我们听到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所真是对我们的心讲话，也让我们真是用心能领受神的话，以神的话为喜乐的，以神的话为我们心中的灵性，是吧？求神也祝福，祝福你的子女，你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赦圣名，阿门。我在那个星期一的时候呢，我收到我一个大学同学的那个电子邮件，啊，他这样写，说最近贵州有五个流浪小孩，门子在垃圾桶里。那国内有一段时间评论很多，媒体也报道了贵州山区人民的贫困生活，简直是难以想象。在这个年代的中国，很多家庭居然还真的是家徒四壁，有一个小孩的家里只一间泥房、两张床、一张破柜子，连个灶也没有。就在地上放几个石头开始烧火，这不是原始社会了吗？真的不知道这个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。杭州这几天天天收音机里呼吁大家捐款捐物，给贵州的小孩引些呢电筒啊等东西。嗨，周末也去凑凑热闹吧。那我的同学就是在我们大学同学中间，是也是农村来的，浙江的。其实是蛮正的，也是蛮有怜悯心的一个。那他毕业以后就先是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做，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。那我去年回去的时候有见过他，就是做得蛮成功的，也是蛮现在也是他家住杭州，也是蛮有钱的。那当然也是见面也会有很多的感慨。那其实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有的读新闻也读到这一个新闻，那我自己在得到这个电子邮件之前其实也读到这个新闻。当时其实当我真的看到我这个同学的电子邮件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，该说什么。那后来想一想，我也给了他一个简单的答复，我就说我说政府不关心老百姓，老百姓还需要互相关心。那就是我想他能够明白这句话。那接下来我就用圣经上的话跟他讲，我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那就是我们的罪了。那我的外带的同学他没有信耶稣，但是我回去了他也很愿意，因为他比圣经更见我倒是愿意接受。那他的感受和看法，其实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。但是作为我们，就如果我们已经称自己是信耶稣了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怪中国政府做的不够好不够周全，那我们应该更多的问我们应该做什么，或者我们做了什么。约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，但是当神向他显现，当他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呢，约伯他对神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那在过去几个主日，我们的思想这一段经文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。当你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甘心乐意行在神的旨意中的时候呢，你对神的认识其实是不再是风闻有神，而是你亲眼看见了神。当一个人亲眼看见神的时候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那个亲眼看见神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就是你想一想，如果你亲眼看见神了，你要对神说什么？你要对神做什么？那上周我在那个中信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，就数学是上帝的语言。那它里面提到一个二十世纪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数学家，逻辑学家也是哲学家，就是罗素，英国的罗素。那就他在1950年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这人真是很厉害的。那1921年的时候，就他在中国讲学了一年，对中国的学术界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， 觉得大家以罗素出名了，可能是因为他从逻辑学和那个哲学的角度尽力的反对基督教。他有一本书叫做《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》，那其实影响很多的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让他们不能够信耶稣。那篇文章里面就提到，有一次罗素的一个朋友问罗素一个问题，他假设有一天你看到上帝，你会说什么呢？那罗素是这样回答的，他说我会非全问上帝，你为什么不给我足够的证据让我相信你？这是罗素给他的回答。我不知道罗素为什么不愿意信耶稣，但是如果你从他的回答里面呢，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。他看见了神，他居然还敢在神面前骄傲。问神，你为什么不给我足够的证据让我相信你？那我不知道你上帝的话，你要怎么回答这样的人？但是我觉得上帝可能会这样讲：我为什么要你信我？我为什么要给你证据呢？那你会觉得上帝应该不会这样讲话了。上帝不就是希望你相信他吗？上帝应该给人足够的证据让人相信他。就经常也有慕道友来问这样的问题。就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耶稣回答人问题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回答的，甚至有时候好像故意让你听不明白。那你就问了，这耶稣不是要你相信他吗？那你不把问题回答清楚，或者你故意让你不明白，那人怎么能够信他呢？真的有时候不好回答这个问题。但后来我想到圣经上有句话，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，我这样讲：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要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一个骄傲的人，神会阻挡他。如果神阻挡他，他就是不可能认识神的。那除非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神的恩典才会临到他。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但如果你仔细去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你发现耶稣其实从来没有隐藏神的旨意，他从来也没有让神的旨意暧昧不明。对那些无知的那些门徒，那些愿意寻求神、愿意明白神旨意、来寻求帮助的人，耶稣都是把天国的道明明的讲给他们听。但是对另外一些人，他想试探耶稣，他想陷害耶稣，他自以为意。他自以为知道天国奥秘的人呢，也是不让他们明白。这就是那个神阻挡骄傲的人先给谦卑。这是我说我可能推断说罗素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，因为神可能真的不让你信。我们寻求真正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存心和态度其实是最重要的。你存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来寻求神，来明白关于属灵的事情。那你看约伯亲眼看见神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如何呢？这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经文，约伯记第42章第6节，他亲眼看见神，他的结果是什么？说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这是那个约伯看见神然后他的反应，他说的话，他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新闻，我想弟兄姊妹可能也看到，就是9月7号，当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中国云南省那个韶通市宜良县，跟那个贵州省毕节市交界的地方发生那个地震。那地震之后，那个温家宝总理就去视察灾区。那视察灾区的过程中间，那个宜良县有一个村里面有几位村民，就跪在那个路边，当那个温家宝总理的车队走那个经过的时候，被他们挡住。那这件事情过了大概2个月，11月19号，那个宜良县公安局就对其中一个居民叫梁永兰，还是女的，一个妇女，就实行了那个行政拘留，说她那个扰乱公共秩序，就拦住那个交通。那这件事情就引起那个媒体和舆论很大的关注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？首先这个事情就是基本上解决，就那个行政拘留已经给他取消。而且那个宜良县那个公安局长亲自到那个农夫家里登门道歉， 所以说其实很多记者就说，其实核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因为核心问题是这几个村民他们为什么要去跪在那个路边啊？因为他们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了，那土地给他们的那个政府给他们的那个补偿价格太低，所以他们就是乞量，希望能够把这个土地就是那个补偿的价格能够定高一点给他们。那这个才是那个核心的利益问题。那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。不过这里我提到这件事情，我要让你想的不是这样。我想，如果你见到一个国家元首，你见到文件包总理，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因为农民都有冤在身啊，所以他们希望得到帮助。那如果你再类比一下，如果你见到神，你会怎么样反应呢？你是不是也是急于在神面前伸自己的冤，告别人的状呢？那如果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如果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追星族啊，当你看见你的偶像，当你看见你崇拜的人的时候，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呢？也是，我想很多人都是非常兴奋，你也自豪，马上拍照留念。可能很少一个人会厌恶自己，在农村的尘土中懊悔。这些基督徒来说，其实也有同样的情形会发生。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著名的讲员，听他讲道，甚至请他为我们祷告，当然我们很兴奋。但是有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这些经历让那个人他变得更加谦卑，反而有时候变得更加骄傲。这样，我就见到最著名的讲员，他都为我祷告了。这样事情呢，让他形成了他一个骄傲，而不是一个让他谦卑的。但是如果亲眼看见神，他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的。他是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当你没有亲眼看见神的时候，你是不会厌恶自己的，你只会厌恶别人。你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讨厌，怎么这么让我烦呢？所以你会觉得这人怎么思想水平、道德素质怎么这么低呢？这人怎么这么爱试炼，一点都不淑女呢？这个人怎么这么缺乏爱心，不愿意关心帮助身边的人呢？其实你们也亲眼看见的时候，你看周围很多人都不顺眼，但是你看自己却自我感觉良好。为什么？就是你们也亲眼看见神。当你亲眼看见神的时候，你就会厌恶自己，不会厌恶别人。你可以看那个约伯周围，其实有一些讨厌的人。在约伯受苦以前，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约伯儿子的情况，圣经只告诉了有两卷圣经，就是约伯记第一章第四节，就约伯的儿子就按照日子各自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席，就打发人去请要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如果你读这一卷圣经，给人的印象啊，好像约伯的儿子啊，约伯的这些儿子们，七个儿子，好像就无所事事，就知道吃喝玩乐，跟现在的官二代、富二代差不多。因为约伯也是很有钱的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当他这七个儿子跟他们的三个女儿吃喝玩乐之后呢，还要约伯来给他们收场。那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讲，说宴宴的日子过了，就他们吃喝玩乐，然后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。心中弃掉神，约伯常常这样想。圣经没有说约伯讨厌他的儿子，不过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有这样的儿女的话，你会觉得他可爱呢，还是讨厌？圣经说约伯是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但是他的儿女呢，好像没有效法他的父亲，他们的父亲是吧？反而让这位父亲费了不少的心，他们每常常为他们献祭。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够献祭，而且常常的吃喝？那昨晚上我们在大学看了一个电影叫《Courageous》，那我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位做父亲的都去看一下这个电影。我看了，我觉得也蛮受提醒，也蛮受感动。 其实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属灵的伟人，他们自己都软敬畏神的，但是他们的儿女都没有效法他们。利未、撒母耳、大卫，他们都是这样的。那这里约伯他儿女，我们不能够评判很多，但是呢，看得出来他没有效法他的，他们没有效法他们的父亲。如果不说他们这些恶劣很让约伯讨厌，那至少也让约伯很费心。那当然，后来这些儿女都在苦难中都死去了，那约伯也为他们很难过。有时候，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儿女也是这样的，总觉得他们不够听话，那读书还不够用功，做事也不够认真，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怎么改都改不掉。那让我们觉得很烦心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有时候真的觉得很讨厌。但儿女又是自己生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有时候我们如果消极的做好，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，就觉得没办法，那就顺其自然。但如果我们有，应该有更积极的做法，更积极的看法。那什么叫更积极的做法、更积极看法？不是让你更加努力的去改变你的儿女。还是要改变我们自己，因为儿女其实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儿女身上的不足、很多的缺点，其实正好反映我们在某方面的软弱，在我们在某方面的不足，所以我们要厌恶的不是我们的儿女，而是我们自己。那当约伯从头顶到脚底，都生那个毒疮的时候，那约伯的妻子，这个是圣经里面唯一的约伯记里面提到他的妻子出场，他就只有这么一次说一句话，对他说："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"那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妻子可不可以，讨不讨厌呢？就好像你如果你生病了，那你的妻子呢不安慰你，反而来跟你说："你不是信耶稣吗？"你在教会不是很热心吗？哎，你怎么生病了呢？你的神怎么不医治你呢？我看你信那个耶稣也没什么用，你还是不要信吧，你还是赶快看医生吧。如果医生没办法，那只好认了，你就等死吧。我看神也救不了你。如果你听到这样的配偶跟你讲这样的话，你一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，是吧？但是实际上，可能真的是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心理，有时候遇到软弱、生了疾病、受到挑战，如果旁边有这样的跟我们讲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？那圣经里面，约伯没有厌恶他的妻子，如果没有说他妻子这么心情这么小，要跟他离婚，没有。如果没有跟他妻子离婚，苦难经过以后，如果跟他的妻子。又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那在约伯记出现最多的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。那当这三个朋友听说约伯遭了灾难，他们个人就从不同的地方，不约而同的来看约伯，来安慰他。而且当他们远远的看到约伯的时候，居然认不出约伯来了。不是因为他们好久没见面认不出来，而是因为约伯遭遇的事情真的太惨了，可能也是他们认不出约伯来。于是这三个朋友就圣经里面用的就是大声啊，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就那个尘土，在尘土中我们就表示一种痛苦，各自落在自己的头上，而且他们就从约伯7天7夜坐在地上。一个人也不向约伯说一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如果这样，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已经很够朋友了，对。他们所做的也让约伯受了很大的安慰。但是后来呢，过了7天以后，这三个朋友就帮约伯分析原因，这些事情为什么会轮到约伯。那后来这三个朋友就认为，人如果犯罪了，就一定受苦。约伯现在受苦，一定是约伯犯了罪，所以他们就劝约伯认罪、悔改。那这样的话，他的苦难就会过去，神的祝福就会临到。 当时约伯他认为自己没有犯罪，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就轮番上阵，竭尽所能的要让约伯这个降服，要让约伯那个相承认罪。就这样做的结果，不仅没有安慰约伯，反而激动了约伯，约伯就很痛苦，而且就跟他们辩论，语气、语调、用词都越来越严厉。那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那约伯就对他三个朋友讲，那约伯13:4-5，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医生，我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那约伯的这三个朋友的，他们关于论说关于神的事情，的确有很多是不对的，而且他们为了让约伯认罪，刚开始他们还好言相劝说，到后来他们真的编造了一些无需有的罪名，无需有的罪名加在约伯身上，让约伯还认罪。那甚至到约伯后来就劝说，说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次呢？就那个言语的力量是很大的，言语可以把一个人给压碎的。说你们这10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。那说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朋友其实真的很让人讨厌了，很让人烦了。那约伯也是这样的，可能开始有厌恶他们。但是当约伯那个看见神以后，亲眼看见神以后，他就不再厌恶他的朋友，而且神告诉他为他的让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。那约伯为他们祝福，神的怒气才向他的三个朋友转向。那说当他亲眼看见神以后，他不是厌恶他的这三个朋友，他是厌恶他自己。那还有一群人也是在约伯身边的，圣经约伯经里面有提到，也是一个地方提到的，就是约伯的弟兄和姐妹，还有就是他周围的邻居。那这些人在约伯受苦以前呢，可能都得了约伯的好处帮助，但是在约伯受苦的时候呢，圣经就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来安慰约伯，而且很有可能他们就远离了约伯，在一旁观看，甚至冷嘲热讽。因为约伯在约伯记第30章第9到11节他这样说，说现在这些人与我为歌曲，与我为笑谈，他们厌恶我，躲在旁边站着，不住的只唾沫在我脸上，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，在我面前脱去披头。说当约伯受苦的这些人都嘲笑他，都远离他。这也就其实跟我们，如果是你曾经很富贵，但是你落难了，也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和遭遇。但是当约伯的苦难过去以后，这些人是怎么反应的呢？那约伯记42章11节讲，说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临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板。这其实说这些经我们当时讲，这些人早干嘛去了，不是？那如果这样的人的话，你经历了以后会给你看见人心世态的炎凉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种肯定很讨厌的，你可能从此远离他，不理他们。但是圣经说没有，约伯让他们跟他一起吃饭，而且让他不厌恶他们。所以看到其实我想想我们身边，也可能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弟兄、我们的姐妹，觉得我们身边的人、我们的邻居，有没有让你厌恶的人，让你讨厌的人，甚至这个字句还可以当成恨的，就能让你恨的人。在约伯受苦的时候，在神还没有亲自向约伯显现的时候，约伯也是这样厌恶他身边这些人。但是当约伯亲眼看见神之后，约伯厌恶的就不再是别人，而是厌恶他自己，并且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他为什么懊悔？所以他懊悔什么呢？他甚至没有给我们直接答案，你要仔细的去咀嚼，又去揣摩。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，约伯他懊悔自己什么？我觉得很厌，第一点，约伯可能厌恶自己什么？厌恶自己无知。过去约伯自以为认识神，他知道关于神的事情， 知道神的旨意，而且那个神也是的确是这样说的，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论神的事情，论神的话，没有那个约伯说的对，没有约伯说的好。说其实约伯过去对神呢，其实是知道挺多的。我想我们中间没一个人可以比得上的。而且他跟他的三个朋友，那三个朋友其实都是很有智慧的，这你看了，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有智慧。那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说：“你们真是子民了，你们死亡智慧也就消灭了。但我也有聪明，和你们一样，并非不敬你们。你们所说的，谁不知道呢？”这约伯的确是比他的三个朋友更有智慧。那，但是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，那约伯就知道自己其实是无知的，他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他更不能够明察那个宇宙万有的奥秘，也不知道那个所有的生命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而且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运行。说那个无知，无知什么？无知不是说你真的一无所知啊，无知而是说你不知道还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，这个叫无知。就你不知道你是有限的，你不知道你是不可能完全知道神的。那这种无知的就难住了人来认识神，难住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恩典上实质上长进。你这俗话到应该说半瓶水响叮当啊，就在我们俗世的学问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。如果我们自认为聪明，我们比别人知道的多，这人看来你的确学识很渊博，但是如果你骄傲自满的态度啊，其实表明你无知。因为牛顿，大家说就知道牛顿说过一句话，说如果我比别人高瞻远瞩，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说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是巨人，他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其实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同样的，当我们那个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道肯定很追求，很渴慕。慢慢的，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增加，随着我们圣经知识的增加，我们可能就觉得信耶稣就这么回事，圣经上的事我就知道了，于是我们的热情就减退，饥渴沐浴的心就不在了。那这个我们就陷入无知的状态，因为你不再继续追求长进，而且你还表现得很骄傲，因为你都知道了，你以为都知道了。这就是无知，就你不知道你还有不知道的，你肯定已经知道很多，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还有不知道的呢，就叫无知。这样的无知可以拦住我们长进，让我们停留在一个地步，甚至还倒退。那圣经里面讲的无知还有一种，就是你知道了很多，但是那些知道呢都是头脑的，没有进到心里面去，更没有在你的行动中表现出来，这也叫无知。看起来你是知道的，说起来你就知道，但是你做起来你就表明你真的不知道。就有一句歌词有人在讲，就形容现在年轻人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做起来来头没脑。因为这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，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做起来根本就不像他们回事。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他讨论了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一个现象，一个问题，就是讲的吃那个祭过偶像的东西。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神学就很好了，他们都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他们知道只有一位神，除了这位神以外，再没有别的神，万有都是属于这位神的，而且他们也知道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有都是记得他造的，我们也是记得他有的，那这是神学上正确的，知识上正确的。那但是那些弟兄姐妹呢，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他们的知识，他们有这样的知识觉得偶像算不了什么，于是他们就肆无忌惮的在庙里面去吃那些拜过偶像的东西，那让那些没有他们那样知识的人，而且良心软弱的人呢就跌倒。那使徒保罗就说了一句话，说这些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 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认识不知道，这叫做另一种无知，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但是按你应该知道的呢，其实你还是不知道，就说你没有把你所知道的给行出来。他们有那样的知识，但是他们没有凭着爱心去应用他们的知识，他们的知识是让人跌倒，而不是让人得益处。那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认识神，知道关于神的事情，别人也以为我们是他们属灵的导师，经常来问我们关于神的事情，关于信仰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的言语行为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与我们所说的呢不相称，更不能说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与我们所蒙的恩典和圣洁的呼召相称。那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呢，还是无知。我想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超过约伯的。约伯在亲眼看见神后，尚且厌恶自己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在神面前无知，那我们岂不更应该厌恶自己的无知吗？那约伯看见神之后，他厌恶自己。厌恶自己，第二个，我觉得可能是厌恶自己无能，没有能力。神向约伯显现，没有跟约伯解释他为什么受苦，就是很多人对约伯就一直期待的，等等等等等，等到约伯神亲自显现以后，以为有答案了，就没想到怎么样，没有给人想要的答案是，他没有跟约伯解释他为什么受苦，他反而在神约伯面前，好像就我们现在说的羞恶奔向。跟那个约伯展示、描写他奇妙的大作为，一切自然现象都在他的手中，一切的生命都在他的掌管之中。那这就是神的大能。相对神的大能，其实我们人做的事情呢，真的是只能说那个儿戏。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做出的东西，那个沾沾自喜、爱不释手，甚至自以为了不起。但是如果你要跟神的创造相比啊，人的那个模仿，所谓的创造发明其实是模仿，真的是那种很粗糙的、很低劣的那种产品，是吧？有时候如果我们去那个带小孩去那个多乐店买东西，那小孩看到多乐店的东西都是那个很高兴的，都觉得很好。但我们当然知道那个品质都是比较差的，那看起来是很好看的，但是小孩已经足够了。那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根本就不能用，甚至根本就不好用。但是即使那个人的那种高科技的产品，不是像多乐店那种可能一块钱的玩具，所谓的人的高科技的东西，比如那转基因的食物，那是真的就比神要做的要好吗？我觉得不一定。现代人我觉得是没办法。因为这么多人要吃饭，所以他只好用这种转基因来提高产量。那其实他也顾不得吃了又出不出问题。那其实这感觉好像人走进一个铁浮桶似的，给自己掘了一个陷阱，不知道就是看什么时候能够掉进去。那神跟那个约伯讲话的时候，第四十章第八到九节，他就是约伯说：“离奇可废弃我所拟定的。”这一切其实是神定的，你能够让他废弃吗？你能够让他不按照神的旨意运转吗？你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想自己为义呢？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你能像他那样发雷声吗？这就要怎么？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？就你能更像神那样做事吗？那你说现代人可以人工降雨，觉得这技术很好。但是其实我觉得，如果神都不降雨的话，再好的人工降雨也只能造成灾害，而且旱灾可能更厉害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是有人要夜雨天空四比高呢，结局一定是失败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逞能呢，可能还不是跟神比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跟神比肯定不行了，但很多时候我们逞能就是跟人比啊，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聪明。我们比别人能干，我们比别人本事大一点，于是我们感觉自己好像神一样，盛气凌人，仗势欺人。但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了， 你就不敢这样做。你要知道你所做的是要承认的跟算的什么，甚至你要厌恶自己，你做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，这根本就不值一提，这神愿解，更别说跟神比较。所以你要认识自己其实是无能的，这神愿解。其实你在很多事情上你是无能的，离开了神，我们并不能够靠自己把我们去做人类的事情，做你自己的事情解决好，你都不可能。那当约伯看见神之后，他厌恶自己，第三个可能就是他厌恶自己的自义，自以为意。约伯受苦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伯受苦是因为他犯了罪，但是并不能反过来说约伯是没有罪的。在约伯与他的三个朋友辩论的过程中呢，约伯刚开始都是很谦卑很清楚的，但是这个随着那三个朋友轮番上阵，几轮辩论下来，约伯的言语啊也就越来越严厉，越来越那个激动，慢慢而且他的自以为意就被显露出来，就觉得我没犯什么罪，神为什么还要让我受苦呢？神是不公平的，神是无辜的人受苦，就表明神不公义，甚至约伯认为自己的义还胜过神的义。你看那个约伯记29:4-17，约伯这样描述他自己所做的事情，说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我为穷乏人的腹，素不认识的人，我查明他的案件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。这样的人，神就让他受苦。所以约伯觉得神不公平，所以没有以公义待他。但是当约伯亲眼看见神之后呢，约伯就厌恶自己的义。人的义跟神的义比较起来，其实不仅仅是那个程度上的比较，在那个性质上就不能够比。人都是不义的，唯有神是圣洁公义的。但是很多时候人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，自以为我们已经遵守了神的旨意，以为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。那的确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们可能帮助过一些人，我们在言语行为上有了一些改善，于是我们就飘飘然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就自以为意。但如果这些时候一些不顺的事情临到我们，你可能生病，你可能失业，而且同时你看到那些不信主的人，那些不热情聚会不追求神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身体健康，他们工作顺利，他们家庭幸福，这你心中就不满，你就觉得神待你不公平，神亏待了你，神应该惩罚那些恶人，神不应该祝福那些不信主的人。那这个就是你掉在自以为意的苦中里面。你要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，神也是公平公义的，我们不应该拿自己的善行去跟神交换，让他是恩典给我们，让他们给好处给我们。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当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其实你不仅仅看到自己不义，你不应该看到自己的义应该不算不了什么，而且你对自己应该看得更清楚。你从本质上，从本性上讲，其实你根本就一点义都没有。先说经文里面有一节经文，就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当一个人靠近光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看清自己。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你看罗马书3:10-12这样讲，这就是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辩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哇，这话真是很绝对，很多人都不服，不服，但是我也没办法让他服，我只能说就是经上所记，因为这些经文的开始就这样的，就是经上所记。你不相信圣经上的话，我自己以前也是，觉得自己是不错的，觉得自己是很烂事的一个人。但是当你真的来到神面前， 明白神的标准，明白神的性情的时候，哇，你看到你真的是满身，不是满身，都是罪恶。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，非常有时候安静的时候，甚至有时候祷告的时候，一些不好的念头、不洁的念头从我里面出来，我就说，我这人怎么这样？我都会自己这样讲，我们这人怎么这样？那你就是认自己更深了，你就知道自己哇，真的没有良心。其实，当约伯亲眼看见神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他自己完全正直，他没有在神面前提他过去做的一些好事，他根本没提，他反而是说，他厌恶自己，在驼背和尘土中懊悔。当你真的是认识到神以后啊，你就知道只有神是圣洁，人都是不洁的，人都是不义的，但是有时候很绝望啊。他说：“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如果不是这样呢，那真的很绝望、很痛苦。”这样，他说：“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就放给你们的信息。如果我们有了主耶稣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个盼望，就是福音。因为主耶稣让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，主耶稣让我们的罪被神赦免，神接纳我们。”神让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行在神的光中，在光明中与神同行。那这个就是因为你穿戴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成了你的公义，耶稣基督成了你的圣洁，你才能够与神同行。你厌恶自己，厌恶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强烈情感的字，你就可能，其实也可以翻译作恨。就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恨，但是其实你恨铁不成钢，其实这就是说铁就是铁，铁它成不了钢的。那除非什么？除非经过高温再去锻炼，然后它才可能变成钢。所以你光厌恶自己，你厌恶自己无知、无能、自义，这还不够的，你还必须的懊悔。光厌恶自己没用的，你恨铁不成钢，你不可能变成钢的，你必须懊悔。但是你不厌恶自己啊，你不会懊悔的，因为你做感觉良好，所以你不想着不会去改变自己的。像我们前不久，我们星期五一个团聚的分享，弟兄姐妹经常一些重担，常累我们的罪。那我们有时候看电视连续剧，你这一看到你就停下来，你觉得也不应该看这么多。但是啊，你觉得看一点可能也无所谓，所以你没有厌恶他。厌恶什么？就是你要恨他，你要讨厌他。你看着电视连续剧，你就让你难过，你就让你不高兴，那你才想要去改变。那你觉得还差不多，觉得是没什么大害，那你不会去改变。所以那个厌恶还是一个很强烈情感的事。你真的厌恶自己，你就想要改变，我要懊悔。我要远离这些事情。如果年轻的地方，你玩手机、玩电脑游戏也是，如果你厌恶它，你看见那东西的，你就很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厌恶。但是你可以想到，如果你厌恶的人那种感觉出来，如果你看见电脑你就厌恶它，那你就不会上电脑去玩游戏。所以你厌恶自己，你就要懊悔，你就要改变。除非你跟保罗有同样的感受，保罗说：“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就他是最坏的，比所有人的罪是最大的。”然后你才会觉得，耶稣基督这样是为人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句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不会觉得耶稣基督这样是为人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十分可信，十分可佩服。你就会觉得我比别人要好，那个比我更坏的人可能需要耶稣，那我自己可能还不需要，因为我已经很好了。但如果你认为你就是那个最坏的人，你就是罪魁，没有人比你更坏，至少说你不比别人好，那你就会厌恶自己，你就会迫切地感受到你需要耶稣，你就需要懊悔。 懊悔就是悔改，就为你所做的事情后悔，并且要改正，要改变你整个人生的方向，改变你的想法，改变你的那个行为。你以前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意、自以为能，那现在你就觉得你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能，在神面前也没有任何的良善和公义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要信耶稣，让耶稣成为你的圣洁，让耶稣成为你的公义，让耶稣成为你的智慧，让耶稣成为你的救赎。这样铁就可以变成钢，坏树就可以变成好树，你就能够结出好果子来。这就是懊悔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耶伯他受苦以后他懊悔，他如何对待他儿女当已经死了，他的妻子、他的朋友、他身边的邻居、他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也厌恶他们，他把神的恩典给他们分享，用神的祝福也临到他们。那当我们真的是厌恶自己、懊悔，在耶稣里面懊悔的时候，不仅是你自己蒙神的祝福，你也可以把神的祝福带给身边的人。所以我跟大家读一段圣经，读一段圣经，在更多前书第一章26到31节，弟兄们呐、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有智慧，不要觉得自己有能力，不要自己觉得很尊贵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。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可以夸口。但你们，就是我们，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是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那我们要夸口呢，你经上所记，夸口的，单指着主夸口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。那我们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话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，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，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神是蛮有。圣洁、公义、公平、荣耀的神，神也是蛮有能力、权力、威严的神，所以让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。你让我们知道神是蛮有恩典、怜悯、忍耐的神，你的慈爱是丰盛的，主啊，求你把你的慈爱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不再自义，也不要自怜，主啊，而是要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智慧、圣洁、公义和救赎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转到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，每一天都要存谦卑的心，舍己给我们的实际上的真实主。主，让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的人，主，让我们更看见我们真的需要你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，我们生命的状况，我们需要主耶稣。我们在你面前都是污秽的，都是无用的，都是无能的。无论是我们的工作、身体、家庭、学习，还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，你那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是吧？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专心的依靠你，让我们与你同行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愿意顺服。乐意行在你的旨意中。若是真的要经历苦难，就求神你用你的恩典扶持我们，让我们存忍耐，有盼望，等我们前面的路。主，求神你祝福我们中间听你话语的每一个人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